欢迎回到1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就在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赴美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前夕，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呼吁各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在海外找替罪羊。与此同时，美国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商会联合发表报告，详细列举中国在推动中国制造2025方面的政策，敦促美国政府把谈判重点放在结构性改革方面。那么美国和中国的关键性谈判在即，王岐山的讲话是否显示中国仍将保持强硬的立场？面对国际国内压力，特朗普政府有没有足够的政治定力来坚守对于中国的改革要求？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这个王岐山在这个达沃斯论坛的讲话来谈起。很多人把他这个讲话呢看成下一轮美中谈判的风向标。我想首先请夏明教授分析一下，您从这个王岐山的讲话解读到什么？
对，首先呢，我觉得中国呢现在其实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王岐山呢，他到达沃斯了，其实要做一个公关。这个公关呢，主要是要让世界呢对中国呢有一个新的一个看法。同时呢，那个企业界和资本那个界呢，对中国呢要有新的一个信心。但是我觉得王岐山呢，都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他那个失败了。为什么他失败了？我们可以看几个就是关键的点。第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了王岐山呢，他在那个就是形体语言上。或者在他所说的他比如说打高尔夫球，他怎么知道怎么样那个击球等等呢？他穿着这个西方的那个马甲，这方面呢，他好像呢就觉得跟西方呢好像可以比较亲近。同时呢，他又在讲些自嘲，就说因为他一直在那个念稿子了，因为呢他那个就说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用那个提示器了，来那个习惯这样工作了。他说他那个中国的软实力呢还不是很够。那么所以呢，他呢就只有念稿子了，他把稿子好好的念完。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就是其实第一他缺乏自信，第二呢他照本宣科的在那个读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中共了好多呢，就是说大家最后能够形成的某种决议或者某种就是主调。那么对他来说，他没有很多的那个自由了，可以任意发挥。那么第三呢，也说明了王岐山呢带给达沃斯呢也没有任何很新鲜的信息。他的信息的成就了，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他就大谈所谓的历史、所谓的文化、所谓的长远。那么现在当下中国是需要紧急解决目前的各种困境。那么当下可能中国面对着一个深刻的一个经济危机。那么怎么样让西方呢，那个西方世界的企业界呢对中国有信心？但是他其实呢没有任何的东西呢给西方国家是一个定心丸。因为我觉得他缺两个真，第一个呢就是真实。因为他现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他没有提到里面真实的情况，包括那个就是Schwab 两次就是问他关于中国的前景、中国的经济增长，他其实呢那在忽悠。第二个呢，他缺乏那个就是真诚，因为我觉得他这种傲气了，他觉得就说中国5000年的发展或者中国未来还要怎么样？因为用长远的观点来看呢，好像中国呢，那么就是永远会正确的，永远不可撼动的，或者你们呢对中国呢就不要投机。其实用那个就是凯恩斯的一句话，从长远来看，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们大家都会死掉，那么所以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当下的危机，我认为那个王岐山呢其实是束手无策，所以我说是他的最大的失败。
刘皮先生，我们知道也是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哈，著名的这个投资家索罗斯他表示，中国拥有高科技的这个监控机制，这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为民主社会最危险的对手。那么这个他这个说法呢引起这个广泛的报道，尤其是跟王岐山形成一个很强的一个对照，您怎么看索罗斯的这个看法？
对于这个人民的监控呢，那其实是现在西方国家猛然觉醒的时候一个重大发现。那么这个在中国，那已经是无所遁逃了。那么在这个说这个索罗斯的话，让我想到是可以跟王岐山的话一个相对比。王岐山的演讲，这个西方有一个媒体用的一个标题是说，王岐山强调发展优先于公平。哦，这个是这个跟这个国际主流思潮或者是人类啊。一些这个最根本的理念呢，那是有背道而驰。为什么呢？谁不希望求个公平呢？很多国家在强调是这个发展与稳定之间呢，那么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平衡，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敢公然的把这个公平啊摆在话下边。那么同样的道理啊，这个王岐山的话是不是讲的这样？就是说发展所产生的问题啊，要靠发展来解决，规则呢只会限制于发展。那言下之意就是说，那可以不要有规则嘛？那么这个法律里面所规定的，或者宪法里面 做对人民的保障，那么你可以完全用你的这个国家的体制、国家的机器，或者是用那个党的意见来凌驾于人民的意志之上。这个索罗斯所提出的担忧，那么同样的反映在王岐山的演说当中。我完全支持这个夏明教授所说的，王岐山这演说中间感觉不到真。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把这个党的这个一元化的领导依然是视为中国发展的这个不可撼动的基石。那么几千年来，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观念就不是在这种这个一言堂，就不是在这个一锤定音之下才能够获得发展的。相反的，本来就是因为多元才能够促使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融合。那么这个王岐山纠正这个 Schwab 的谈话，说这个是70年来的这个努力，这个就是 Schwab 讲这个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这王岐山说是这个共产党领导70年来这个发展。对不起，前30年都在干些什么，后40年干的事情为这个未来的这个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事实上中国自己现在有诸多的反省，我们是在牺牲未来的世代的利益，然后换取这一代所谓的成果。所以呢，从这个王岐山的谈话，这个索罗斯的谈话，两个这个明显的对比，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共产党对于中国的危害，那已经不只是过去、现在，甚至要把它延伸到未来，这才是西方国家最大的担忧之处。
嗯，好的，建立，你对这两个谈话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着王岐山在想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嗯，
因为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都非常的不信任和担忧。啊，也加上中美贸易战啊，什么这个华为的事件，这个阴影之下，习近平又不去，其他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不去，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客人可能就是谁了，就是王岐山了。大家把这个目光都投到王岐山身上，王岐山他又带着任务去的，什么呢？要搞公关，要说服国际社会等等，他也知道这个任务完不成，但是他的讲话在里边透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他说70年。和四十年这种对比说明了什么？像他在讲话内容里也体现出来了，在前段的讲话内容里也体现出来了。他就是实际上，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最后谈不成、达不成协议的一个最坏的一个预案已经出来了，那就是部分的闭门锁国，然后回到文革时期，或者说30年中共建政
前三年
的生活状态，我们不是一样发展吗？
对，
实际上他是潜台词，就是说你别以为我们中国只有后40年发展了，我们前30年发展了，我们可以回到前30年的情况去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二就是说，他这个在传达着习近平，我认为他不会有这个地方不会有什么自己特别的观点，就是说我对于这个最后达成这个贸易这个协议。是不抱太大的这个乐观的，啊，不是很乐观啊，但是我们会努力的争取。
嗯，
然后中国的经济是好的，当然这是套话，这根本大家谁都不会看到中国的经济会好，这是套话。除了这个以外呢，他在秀秀自己的思想，对全球发展的一些观点啊，先发展了后公平了等等，这些也都是无关痛痒的。
对，
我觉着最重要的信息，中国已经做好了谈判破裂的预案，那就是往后退。要自力更生4个字，自力更生。华为这种这个受到全方位的防范和围堵，最后科技发展自力更生，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我认为可能中国将会部分的关掉大门，现在已经表现出来了，人员这个流动已经减少，这个资金的这个外流已经基本上控制住，所以这已经和前几年的那个和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个是个重要信息。
嗯，好，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对于刚才杨建立先生这个说法，您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就在《纽约时报》这个星期也发表文章啊，指出中国是否在进行这个深层结构性改革方面啊，美国的政府感到越来越悲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商务部长罗斯昨天还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的时候说呢，说美中距离达成协议还非常非常的遥远。那么从种种这个迹象来看，似乎好像从美中两国都能解读出一些。这个中国不会做太巨大的让步，尤其是在彻底改变经济结构方面的让步，这方面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悲观呢是有理由的。如果要我那个站到罗斯的那个角度来看呢，我也会非常的悲观。因为如果你听那个王岐山的这个讲话呢，他穿着那个就是西方的这个马甲， 尽管呢他的马甲呢也没有就是一贯的不整的这样穿着，但是他炫耀着他打的高尔夫球，但是他的整个思想整个思维体系我认为是非常的就是陈旧，而且甚至呢是非常反动的。刚才呢那个就是建立了也分析了他的那个一些想法了，确实是格格不入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西方的一些企业家或者是达沃斯的这些那个组织者，那个像熊娃这些，那么这些西方的绅士就只有呵呵了。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呢，就是王岐山呢其实在那种场合呢其实代表了中国的一代的领导人呢，他们的思维呢跟世界呢跟尤其跟商业企业界呢的格格不入。这也是为什么索罗斯呢那么会那个抨击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索罗斯呢他作为一个西方的那个投资界的一个明星人物，而且我们知道呢他那个长期以来呢在推动这个开放社会，那么所以他的开放社会的这基金会了，那么在那个就是推动企业界了怎么样让那个政府了能够变得更民主，而不是去干预企业了，做了那个非常多的这个作用和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索罗斯我觉得叫板王岐山呢，这恐怕是反映出就是王岐山的他的这个讲话了在西方的这个投资界了我觉得是没有市场的。从目前的这样来看的话呢，就说中国政府了没有就是让步的这个可能。因为从国内来看，像习近平或者王岐山他们释放的这些政策了越来越强硬，而且他们在国内了目前做的手法对企业这种就是控制或者对民间的打压，那么对律师对公民社会的完全的这种残暴，那么撕下了最后那个一个虚伪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在刚才建立也讲到，在中共呢已经做好了就是我们那个让人民吃一年草，那么我们也那个在所不惜让中国呢回到那个前30年，也就是说过去70年都是一贯的，他也在所不惜。所以我不认为呢现在习近平呢他把中美贸易的这个突破了放在他的最重要的位置，相反呢他只是把中美贸易的冲突呢看成对他权力地位一种威胁。所以他现在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在把中国呢拉向更反动的方向，就是为了捍卫他的一个大权独揽定于一身的专制的地位。
刘平先生，我们知道美国全国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这两家影响力很大的商会呢，这个星期发布了报告，谈到中国在推进这个中国制造2025方面的详情，尤其是中国在对国营企业补贴方面。你认为这份报告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有些人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呢，为美国的谈判代表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哈，有助于他们在谈判中向中方施压。而且我们也看到一个潮流，就是美国的商界越来越强调要让中国改变他的做法，而不光是买美国的东西就解决问题。您的看法是什么？对这份报告？
是的，很要紧的事情，就是可以对照于前几天一度传说说美国讲刘鹤不必来了。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所谓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中国所采取的策略呢，就是买买买跟拖拖拖。美国的答案非常简单，就是变变变。那么这个在这个刘鹤不来啊、一度传说他不来的时候，美国当然很快的就否认了这个说法。那么为什么会好几个媒体都是引述白宫官员的说法，说这个美国说刘鹤不必来了，就是因为刘鹤能不能带来结构性的改变这样的证据。这个所谓证据就是中国真的愿意这样做，而且是有一个时程表，或者说是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那么显然的，现在这个罗斯的说法呢，就是现在是这个距离啊还是非常遥远 ，miles and miles。因为问题是什么 ？lots and lots， 问题啊多得不得了。那么这个所谓问题多得不得了里边，大家都知道，您刚才讲那两个报告里边是给了美国政府更多的子弹，这子弹就是这些企业界他们在中国的亲身感受。他们在和中国做生意的时候所遭到的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在和中国来往的时候，中国是不遵守法规的，包含不遵守自己国内所定的法规，这个让美国经过长久的失望沮丧，那么现在就决定要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那么我倒不认为说是这个中美贸易战呢，那中国现在是这个就好像是他宁可倒退30年或者倒退40年，回到那30年的这个自力更生的年代，哪怕是吃草他也不在意。我想这个情况恐怕是习近平不敢走到这一步，就看看委内瑞拉的例子就知道了。你的这个国家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边，从一个拉丁美洲最富的国家变成有数百万的人要离乡背井到海外讨生活，这个政府是建立在你的正当性是什么？这政府正当性之，不是靠这个完全的控制，这个所谓这个滴水不漏的控制就能够达到你的目标的。 你这个要让老百姓吃饱饭，要让老百姓能过上一定的日子，现在已经是过了这个日子越过越好，然后你现在要他回头吃草，我想这个对于共产党来讲他是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风险的。这也是这个不久之前传出来的，就是说所有的发展如果最后动摇了共产党的政权，这样的发展不要也罢，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适当的措施让共产党政权动摇，我想共产党也承担不起的。
嗯，好的，建立，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国内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呢，因为川普面临国际的压力，国内的压力，他国内他也有经济发展的要求，那么川普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就是用采购的方式来过关的这个方案，而不对中国进行根本性改革提出更强的要求？就是他，换句话说，就是川普，你觉得有没有这个政治定力来坚守美国过去对中国的一些更高的要求？
好，这个川普是第一个提出来这个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系的，而且他当政以后致力于要改变这种现状，我觉得他已经做了突出性的历史性贡献。
嗯，
啊，今天这个局面和他的这个作为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他现在面临着国内的很多的压力，在国内的这个政治中啊，他可以说是焦头烂额。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不会动摇？这个我现在还不能够这个很确定。
嗯，
但是我觉着美国已经发生了整体的改变，啊，由于这个以贸易战破题，人们已经开始认清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威胁，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害，这个已经是全民共识，而且两党的政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
对，
甚至在选举中，我们认为这个川普还有一些其他的竞选人会对中国更加强硬，不会更加软弱。所以从这个大的背景上来看，我觉着恐怕美国不会简单的接受你多买点东西就完了，他一定要希望你有一个结构性的改变，不然的话你老的问题还会再重复出现。但是基于到川普本人，我不是有很大的把握。刚才我们谈孟晚舟事件，实际上有件事情我没有讲，就是这个麦嘉莲所讲的话让人感觉到他是在政治干预，实际上他没有政治干预，他只是提一下个人的意见，他没说我作为大使我去干预去。但是川普说了一句话非常严重，他曾经说过，如果贸易战什么我们对贸易谈判有利的话，我可以介入。这说明美国的总统自己比较明确的表达要介入一个司法案子，这个我认为很可能会成为孟晚舟的律师作为一个口实反对这个引渡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他说你看美国的政府已经把这个引渡过程政治化了，不能够引渡。所以我觉得对于川普未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我不是非常非常的确定，但是我认为美国的大的背景格局会往这个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中国改变的这个方向去走。
嗯嗯，好的。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呢，我们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还非常有意思。一位叫昌串的一位网友，他说王岐山在达沃斯说要尊重各国的主权，不要搞技术霸权，不要干涉他国的内政。他说这段话已经表明是对美国的彭斯副总统在哈德逊演说的反呛，已经摆明3月1号之后中国准备好要跟美国全面开战。另外一位叫 White 的一位网友，他说王岐山达沃斯的讲话毫无新意，他说什么叫做发展大于公平，这不过是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狼版罢了。他说其三观的根子是一致的，就是共产党的流氓土匪理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血液中的东西，为了达成目标不择手段不讲规则。他说从邓小平时代很多发展的伦理就是这种土匪的理论。好的，最后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我看还有一位叫做Stage007 的网友，他说呢不要把王岐山想象成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先生，他说中美贸易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人一事就能解决的。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想在这儿先跟网友交代一下，我们下个星期呢刘鹤到美国来访问以后呢，我们美国之音的各种电视广播还有这个网络的节目呢都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这个进展，感谢大家来关注。那么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刘平先生、杨坚妮先生和这个夏明教授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尤其是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